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新唐人时事论坛节目。一个叫做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的机构1月20日在美国宣告成立。那么这一机构的成立呢，被国际间认为是阻止迫害法轮功进一步进行的一个重大的举措。那么这个组织到底是什么样的背景？那么他们的追查行动将有哪些意义？那么今天呢，我们将就这一话题请盛雪女士来同我们大家谈一谈。盛雪女士您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刚刚成立的一个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呢，在美国成立。那么这个组织它有什么样的背景呢？能不能向我们介绍一下？
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啊，就是在中国呢，中国政府镇压法轮功，从1999年7月份以来呢，到现在应该说已经是3年半的时间了。这在时间上来讲是相当长了，而且呢，到今天为止，我们所知道的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已经有526个人。那么在中国现有的情况下呢，我们知道是获得这样的资料是非常困难的，可以讲呢，就是这样的一个数字很可能是冰山的一角。那么另外我们从各个渠道所得到的资料看到呢，就是很多的法轮功学员，比如说被判长期的徒刑，被送进劳教所、精神病院，被关押，在关押期间被毒打呀等等等等的哈，特别是呢有一些那个就是学员遭受的酷刑，可以讲都在我们过去看的电影当中都没有见过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我相信呢成立这么一个组织是非常非常必要的。
那么我们也看到这个组织成立的声明中说呢，就是说在中国这个现有的司法和这个法院系统啊律师系统已经没有能力也没有道德勇气来进行对这种这个迫害进行调查和最终哈起诉。那么他们想在这个国际范围内，您认为他这个国际范围内有没有这种先例啊，有这样的这种例子？
实际上呢，就是中国的司法系统或者警察或者是这个整个公安系统，不仅仅是说在这样的事情上没有能力没有道德勇气去做，而在整个这个迫害法轮功的事件上呢，可以讲完全是成了帮凶，当然不可能由他们出面来做。那么我相信呢，现在由国际间成立这样一个机构呢，是完全有基础的。首先我们知道呢，在比如说1948年12月份，就是联合国通过了一个这个防止和惩治群体灭绝的这个罪行的一个国际公约。那么在江泽民去年年底访问美国的时候，他就被当地的法轮功学员告上了美国的法庭。那么现在呢，他作为一个国家的主席已经在面临这样的一个司法审判，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再有呢，最近也成立了一个叫做国际刑事犯罪法庭。那么这样的机构的成立呢，实际上告诉我们一个原则，就是说人权是高于主权的。任何一个国家内的这个人权问题，它不可能成为一个国家内的内政。像当然很多人呢也可能是抱有不同的看法，但是现在呢应该讲国际上越来越多的人有了这样的共识。比如说联合国有人权委员会，它可以处理就是世界任何一个地方这个发生的人权迫害的事件。那么另外呢，我相信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可能很多人都会联想到，比如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过了这么多年的时候，犹太人从来没有放松过对纳粹的这个罪犯的追查工作。
是，那么我们也看到呢，这个组织声称是无论时日长短，无论天涯海角，都要追查到底，能显示着他们这个把这个迫害行动这个责任人啊追查到底的一种决心。那么我们知道现在这个迫害在中国还在继续，那么是不是在国内他们会有相应的一些办法来进行这种追查行动，这是不是会有一定的难度？
当然了，我想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一个事实，就是说在现有的这样的社会条件下，尤其是这样高压的政治的这个控制之下，做这种事情当然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但是呢，总得有一个开头。比如说我想到哈，像中国社会说对某一个群体的这种集体迫害和镇压的行为呢，也不是说从法轮功开始的。从中国共产党建政以来，在每一个时期，在每一个时间段，都对某一个群体就是实行过这种大规模的这种镇压行动。但是中国从来没有一群人他们想到或者能够采取这样相似的行为，或者成立这样相似的机构。那么现在这样的一个做法呢，真可以讲是一个重大的举措。那么有的时候呢，我也常常想，比如说对法轮功学员的这种迫害，其实每一个个案都牵扯到很多人，比如说那些实施酷刑的那些打手本身，那些警察、公安，甚至呢，包括像比如他的单位啊、领导啊、周围的同事啊、亲属啊等等的，这么多人，很多人都被卷入这样的迫害行为当中。那么为什么这种事情可以进行下去？到底这些人怎么想的？ 那么后来呢，我就想呢，这也许是中国社会的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它目前为止呢，仍然是一种政治上极度高压强权的这么一个体制。所以说呢，在任何一件这个具体的迫害事件上，它就使得呢是在政治上先有这样的一个强制的这么一种行为，那么再有呢就是法律上一种纵容。比如我们看到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这个案例当中呢，很多人被判徒刑，那么实际上就是中国司法在助纣为虐，对吧？那么再有呢，就是整个社会环境、社会范围当中的这种挤迫的一种环境，就是让你觉得在这当中呢，你不得已而为之。比如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些人他有一种罪恶的目的，他就觉得可以肆无忌惮为所欲为，那么另外一些人呢，他不管是出于一些这个实际利益的考虑还是软弱，他就觉得在这个事件当中，在整个的这个大趋势当中，自己没有责任，可以跟着这个趋势走，那么就变成了这种迫害行为就没有人可以出来制止。
那么在这个组织成立的第三天呢，我们注意到他们又推出了一个专项调查委员会，叫这个天安门自焚事件真相调查委员会。那么是不是可以预计到他们将会陆续推出不同的这种专项调查委员会，就这个迫害的案例进行调查？
对，相信是这样。那么比如说这个天安门自焚的这个事件本身呢，我相信呢的确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它发生在2001年的1月23号。那实际上呢，当时这个自焚案一发生的时候呢，就立刻引起了国内外的这个严重的关注。首先中国政府说呢，自焚的人是法轮功学员，那么法轮功的这个发言人呢马上就提出反驳说，法轮功自己的这个信仰本身呢是禁绝这个自杀这样的行为的。
法轮功的书籍明确写着，自杀是有罪的，禁止杀生。法轮功也明确表明，圆满要具备高尚无私的道德境界，而不是死亡。
而且呢，也的确他们就是从自己的这个调查得知呢，自焚的人不是法轮功学员。包括这个自焚案发生不久呢，是美国的《华盛顿邮报》是有记者到一个自焚者的家乡去采访，就是证明了他不是一个法轮功修炼者。
刘春玲在自焚中死去，他真的是一名法轮功修炼者吗？这个问题出现了疑点。著名的《华盛顿邮报》记者菲利普·潘追踪到他的家乡开封，当地人说从来没有见过刘春玲练法轮功，她是外地来的三陪女。
那么这个案子确实是，我想呢应该说是有，就是说这个我们任何一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责任去还原这个事件的这个历史真相。
因为这个在这事件当中我们注意到，就是这个人呢、死得很惨，那么牵涉的人也很多哈，大概是选这么一个角度，是不是有它的这个特殊的意义？
有一个这个录像带呢，我是看过，就是把那个整个自焚案的这个过程呢是用慢镜头进行分析的。那么从这个慢镜头分析当中呢，是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疑点的。就是首先呢，当时我看到那个报道的时候，就是还没有看到这个慢镜头分析的这个录像带的时候呢，就已经想到几个问题。比如说在天安门广场这样一个突发的事件，为什么就是中央电视台的这个摄影记者本人会在现场拍摄到这样的一个场面，而且是有的时候是一个全景，有的时候是一个完全是一个近景，甚至在某一个这个自焚人
特写，
对自焚人的这个动作上呢，完全是对这个人的一个特写，包括他那个整个那个人的那个头像啊、身体啊，都非常非常近距离的。这一点呢，我当时就觉得非常，就说觉得很奇怪了。那另外呢，我们看到像在天安门广场的这个立刻就有灭火器啊，可以随时可以拿起来用。那么另外再有呢，就是说整个那个广场那个，你就看那种感觉，有的人是在那边急急忙忙的跑，好像是在参与这个救助，那么有的人在旁边呢慢条斯理的走，好像是在围观或者是在执行某种任务等等等等。当然后来呢，在这个录像带当中是看到了更多的东西，比如说像一个就是一个自焚者叫刘春玲，他的死就很可能不是因为自焚。比如当时在那个他的这个身后呢，是看到有一个穿军大衣的人手里拿着一个硬物，是用力的朝他的头上打下去，比如等等这样的一些疑点。那么我想呢，主要是这个案件本身呢是引起我们一个极大的一种担忧，是不是他背后有某种政治力量的介入，是不是中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他作为一个主角导演了这样的一个 一个悲剧。那如果这样的话呢，我们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事件。
是，那么我的朋友呢也是接到了这种分析的录像带啊，他当时对非常震撼。就是说为什么呢，就是说在当时这个中国宣布了说这有一些法轮功学员自焚在天安门广场，那么他当时本来是非常同情的这种法轮功群体的这么一个人，那么当时他态度完全就转变过来了。但是现在呢等于说又翻回来了，就等于如果是他了解到政府是参与和策划了这么一个行动的话，是不是对中国人民整个是一个极大的震撼。
当然了，因为呢其实我们看得到在这个自焚案发生之后呢，一方面是中国政府对法轮功这个群体呢是加紧了镇压的行为，另一方面呢的确很多很多中国老百姓呢就觉得是不是这些修炼人真的是有某种就说偏狭的这样的一种倾向。当然自焚这样的事情我想对任何人来讲就是都是觉得非常难以接受的，所以整个社会呢我相信对法轮功这个群体呢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就是不理解或者被蒙蔽的这样的一种情况。那么假如说中国政府在这当中呢是扮演了这样一个角色的话呢，那我们可以想见整个中国社会是在处于一个多么可怕多么危险的这么一个处境当中。那么我们说呢现在就是国际间成立的这个就是追查迫害法轮功的国际组织，像包括它下面下设的这个委员会叫做天安门自焚事件真相调查委员会，我想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开端，就是让责任事故者就是他一定要对自己所做的事情要负责任。我在那个电脑网页上已经看到了这个介绍，就是现在已经呢把这个跟自焚案相关的一些人，不管是政府官员还是具体的实施者，甚至包括新闻记者采访的新闻记者，还有像那个医院的医生护士等等呢，都把这些人全部列出来了。
但这里边呢有个问题，就是说也是我的一些朋友提出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就算这些是政府导演策划的，大家知道真相，那么这个追查行动也是去把这些详细的能够追查清楚，那么结果会怎么样呢？就是说你能对他们怎么样？比如说在中国他仍然不会受到法律的制裁。
像我刚才所讲的，就是说人权的问题不是一个国的内政，它已经成为一个整个国际世界国际社会的一个大的问题。那么首先呢，国际社会的这种力量，这种正义的力量，道义的力量，还有包括像我们讲到这个国际罪犯法庭啊，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等等的，都会介入这样的事件。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相信呢，这样的事情，这样的迫害的行为不会持久，它迟早要过去，迟早会被制止。那么在它停止之后，被制止之后呢，这些人参与的人一定要对他们自己所犯下的这个罪行和所曾经从事的这样的行为要负责任的。
好，观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将继续对这一国际组织保持关注。谢谢盛雪女士。
谢谢主持人，谢谢观众朋友。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